们来唱预备来。
耶稣有美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
姐妹，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
弟兄，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
啊，在这里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但是耶稣这个光来到世界啊，世界里头人因为自己所行的是恶的，所以就拒绝光。但是他巴不得我们能够来到这位生命的光啊，这位主的面前。好，我们再来这个连着唱两遍。好，预备来。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你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
谢谢恩主，主啊，真的，当我们来到你自己面前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充满感谢。主啊，是的，在你里面何等的美好，得称为神的儿女。哦，有光可以照亮我们的道路。主啊，真的谢谢你，让我们不再成为黑暗之子，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明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的当中。谢谢恩主。主啊，真的，人在黑暗里头，主不知道自己的情形是怎样，但来碰到你这位生命的光以后，主啊，真的让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们真的是渴慕在主你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们行在你自己真理的里面。主啊，好让我们真的在你自己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到那个真自由。主啊，不是那个宗教的那个捆绑，乃是真的在你里面灵里头得自由。求神的主向我们开启，向我们说话， 好让我们在世度日的时候能够活的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是那样子的欢喜跟快乐，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也纪念到有些慕道的朋友，主啊，他们有一些像这个陈先生，主啊，他这个眼睛也求主你自己施恩怜悯，真的当他在软弱病痛的当中的时候，你就成为他的帮助跟扶持。我们也纪念怀楚姐妹，主啊，真的也求你自己施恩，让他开启他，让他认识你自己。主啊，我们真的纪念曾经来到这边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今天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也求主你看顾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今天从第31节看到41节。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就有这样一个意念啊，这样一个意念是什么？就是说，其实不是说有人在这边讲约翰福音给我们听啊，也没有人讲的是最标准的答案。其实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也是一种读了以后的体会。或许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也会读了圣经会有点会一些体会。不是说把不懂的来问，而是把你经历过的、你知道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其实读圣经在我的感觉像挖宝藏一样的，一层一层往下挖。等到你在一个聚会里面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在这个聚会里面得不到什么的时候，那就证明说你要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不是又再去找一个地方，好像听了人家讲的有得着的地方，还不是，就变成双管了。从前是，哎呀，觉得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听人家讲，又到一个环境里面发现，哎呀，讲的得不着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开始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了。当然我们一方面也要去学习追求这个真的还有一些人挖到更深层的，我们可以去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把我们挖到的跟人家分享，是不是这样？其实生命信仰是这样的，生命的追求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么知识的追求呢，就是一直追求懂啊，你们讲了我都懂了，再去找人家讲了我不懂了，是不是这样？不，假真正信仰生命的分享是我得着的跟人家分享，我还没有得着别人得着的，我们很谦卑的愿意去学习，是不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呢，我们请姐妹们读第31节，弟兄们我们来读第32节，然后第二遍31节我们弟兄读，姐妹读32节，我们轮流读两遍，姐妹先31节，来，预备，请。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好，我们31节，我们弟兄们再来读了一遍。起，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蛮简单的十节的圣经，但是我在里面我有不明白的地方，真的。我第一个先讲我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把不明白的地方先讲一下，或许我们在这有明白的，你等一下可以分享。第一个，这边讲耶稣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怎么样，对不对？但到最后怎么说呢？到最后说，你们却想要杀我，还是讲他们从前想要杀他，还是怎么样？还是讲他们从前的光景，还是讲他们心里面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段的时间，耶稣要让他们明白事情。那在我想，或许耶稣是讲他们曾经在犹太人当中有这样的意念啊，想要杀耶稣。所以耶稣，既然你们已经信了，因为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一些人接下来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所以呢，或许我们每一个人从前都有过反对耶稣也好，或者甚至是辱骂耶稣也好，看不起耶稣也好，说一些刚愎顶撞他的话也好，是不是啊？但是呢，现在总是信了。那后面讲的这个是提醒另外一些还没有信他的犹太人呢，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我稍微保留，真的大家慢慢清楚了，我们再来分享。我现在就把这边我们读了以后，真的我心里可以说阿们的，这些跟大家分享。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就有人开始相信耶稣了。耶稣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一信主，什么初心造就啊，有没有基要真理啊，是不是啊？就教我们什么？教我们什么？教我们读圣经，是不是啊？不，耶稣在这边对他信的犹太，第一个叫你们要遵行，你们要常常遵行我的道，有没有？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你听见多少你就遵守多少。所以他这边的次序很有意思，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哎，到底是晓得真理在先，还是遵行在先呢？
遵行在先，
这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追求的过程里面走了一条冤枉路，我们一直追求懂圣经，追求懂圣经，有没有？我们以为我们懂圣经了，但是我们不一定明白真理。我再说一次，我们以为我们懂圣经了，但是我们却不一定明白真理。但是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现在生命阶段我们能够领受的，我们去遵行，我们遵行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那个真理。那么犹太人有没有遵守呢？前面讲的犹太人遵守的都是外面遵守，遵守人的吩咐，有没有？遵守一套做法，有没有？有没有？但是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定这样的律法，以后律法就变成一套做法。在这套做法的里面呢，他们有没有得自由啊？没有，哎，他没有得自由。今天在 就是在现在这个环境的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人在遵守什么？遵守一些做法，礼拜一定要这样做，歌一定要这样唱，到最后是唱歌能不能拍手，大家都要有意见的。唱歌别人献诗完了，可不可以拍手啊？啊，可以不可以？你一定有可以跟不可以，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做法。昨天我们就有交通到这个问题，其实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能拍手？哦，讲个理由很好，真的，我听了就想，为什么呢？因为现世的弟兄姊妹是献给神的，你有什么资格拍手？通不通啊？通通，真的吗？人家是现世嘛，现世是献给上帝，你也不是上帝，你去拍什么手，凑什么热闹啊？对不对？那么好。但是呢，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们听到这个诗歌好感动，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神，哇，感谢主，高兴的时候拍拍手跳跳舞，这个这么正常，正常啊，有没有？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那好，就是说到最后我就有点交通，我说不怕这个，比如说我们觉得说不应该拍手的，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先把人家的拍手就这个做，用他的做法我们有看法，我们去找一个拍手的弟兄姊妹，我说哎，你刚才为什么拍手？哇，我被他们诗歌好感动，我心里面像赞美声，好高兴哦。那么拍手应该了吗？是不是？假如去跟他说你为什么拍手？哇，他们表演了好好，那就要跟他讲，不不不，人家是在现实赞美神，怎么好不好我们来拍手，这个也可以给他一点认识嘛，是不是这样？你看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说不守一些什么做法，他们正在做很多的事，有没有？但是耶稣讲的，假如你真的是我的门徒的话，你真正相信我的话，你会来遵守，你会常常遵守一些道，遵守神的道，神的道，我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真理。我有的时候把遵守神的道跟遵守圣经我有区隔的，你们听我分享啊，我有一个区隔，有一个区隔，就好像说，为什么我会这样的体会呢？因为在耶稣的心里啊，你遵守律法跟遵守我的道，他有没有区隔啊？他有一个区隔，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那等到神给我这样一个开启的时候，好像我里面，我真正信了主的，我真正信了主的道，信了主的，读到主的话，哎呀，我里面就有一个付任何代价我都愿意照着做的心。但是你们跟我讲说这是规定一定要做的，我没有感动，我也不理你。你要说弟兄，那你没得混了，没那没有关系，这个不是我的事，我是信耶稣，对不对？要混到社会上去混，不要到基督教，不要到神的家来混，对不对？是吧？我们大家信了主以后才跟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嘛，是不是啊？那我们要遵守了什么？我们要遵守的，我们从主那边听见的话，我们渴不渴慕主的话，你会听见的，你听见以后里面会有一个心甘情的心，愿意去遵守的，遵守以后你会发现，你遵守这一部分你领受的真理，你里面就得自由，也不怕人家说你好，也不怕人家说你坏，就你就真的行在主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你会很坦然，像我们的主一样，因为他从父那边听见了，有没有？哦，他就照着做，犹太人说他好，因为他说哎呀你说得好，他也不会骄傲，因为什么？再好也是我听见父说给我的，我照做，对不对？别人在那边反对他要杀他，他也不会觉得难过，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知道，这位神，这位父告诉他的，他这样做绝对不错，有没有？所以他就很自然很坦然。但是假如我们今天我们照着一个东西做，这个东西你不是从神的真理话语里面领受的，而是一套做法，对不对？等你这样做了，别人说哎，不应该这样做，是不是？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不做，不做，有人跟你讲要这样做，那你怎么办？啊，你就变成，你就变成你自己心里面是为了别人说要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别人说不要这样做，你才不要做。等到不同意见在一起的时候，那你不要在哪里不讲话，还是怎么样？好像受到很大的一个约束。你慢慢会发现，一个真正愿意遵守神的话而又明白了真理的人，他的第一个真实的现象，他不一定完全啊，但是他在这一部分他是自由的。那么下面我想问大家，假如自由啊，你想到自由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想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自由？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个人感受就是说，这不要讲很 specific case，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也知道如果神是给我们特别的吩咐做这件事情，那就虽然说我们在试炼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守主的道的话，我们真是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心里坦然，不管环境怎么样，因为环境的逼迫可能很多年，可能永远不会改变，可能在人家来看这是你的一个 problem，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律法，宗教律法里面嘛，可是在神来看，神知道就好，这就是你自己，这是你个人得到心灵上的这一部分，你得到你的自由，因为你知道你做的是为谁而做，你做你是遵守神的话，你如果不做，你不是遵守神的话，这就是人生很多 choice 啊。我们真的能不能够跟随主的时候，那真的不是在，因为今天其实我也有感动，我上礼拜就在想说那个门徒培训的事情嘛，就是王老师今天很感动说大家能够分享，真的我有一个感动，就是如果说是一个弯位的教导的话，因为实在也很多，真的我自己很深一个体会，我想说我们大家能够有机会在这一起，不是说我们自己知道什么，说我们能够分享，让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感谢主。
你看这边是这样，一个是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一个是我们生来就有的自由，这两个自由一不一样？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
我
不，你不要讲。其实人生来会有个自由的，真的他有自由的，就你外面限制他，你没有办法限制他的头脑，限制他去想，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看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有个伊甸园吗？你看神就跟他，这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对不对？有一样你不要吃。对不对？你吃了会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意思就是你自己好好选呢、哦，就是你有自由嘛。上帝没有强迫我们，是不是？假如上帝不给我们自由的话，你只能吃这个，别的不准吃。不给我们自由，但他给我们选，但是告诉我们吃什么，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意思就是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是给我们自由的，这是我们生来就有的自由，生来就有的自由。假如一个人生来没有自由，对不对？对不对？举例讲，假如人是没有自由的，所以他一直活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的里面，所以他就不想往自由了，是不是这样？会不会啊？不会，他在越不自由的环境，他越向往自由，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是这并给我们讲到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还有一个自由是真理叫我们得的，这两个自由不太一样，啊，哎。谁能够分享你这两个自由不一样的地方？啊，就说有两种自由啊、哦。我们有的是哪一种自由？假如我们只有一种自由，我们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除非我们用对了我们的自由，不然的话，我们使用的自由会成为我们的瞎子。我再说一次，就是说上帝把自由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可以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选择，我们就会享受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自由。假如我们用神给我们的自由不是选择神所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用掉了这个自由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得着的结果是让我们受辖制。哎呀，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哎！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婚姻， 以娶任何人，这是我的自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同不同意啊？
嗯
哼。然后我就高兴，是不是？既然我可以自由，哎，有很多自由只有用一次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小心啊、哦。等到用第二次的时候就边际效用递减了，是吧？你不能说哎呀我很自由没有关系，我今天选一个帅的，对不对？这明天选一个有钱的，我跟你讲，有很多自由啊，用过两次三次以后就不值钱，就麻烦了。所以呢，所以我信了主以后呢，主给我这样一个开启，所以我在结婚的时候真的跟主，后来也是跟主祷告，求主引导，是不是啊？那我自己想要的神都不给我，那么有一个是我不敢要的，我真的不敢要。我觉得敏文太不能说圣洁，就我觉得敏文太就是太就有点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所以从来不敢。那这样你知道吗？但是等到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表达我心里面那个想却是又不敢的时候，你要这种情绪很微妙的。等到我发现哎呀神给我这个环境，我就把我心里面那种渴慕跟他表达的时候，一个机会，而且很寒，也很寒寒的这个。其实我是很直的人哈，但居然在这件事情上不那么直，因为太敢。假如有不太敢的事情，就这件事情了。所以呢，哎，我就发现说神的带领，但是给我有一个意念很有意思的，我说上帝啊，让我婚姻配偶的选择的自由只用一次。
嗯，
这是我跟神的祷告。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东西，就说这一次你真是好好靠着主的恩典，你用了一次，就好像我用一次神给我的自由，我愿意这一生跟随什么？跟随我的主，用一次。就说，一个是神给我们自由，我每个人都可以用的；一个是按照神的真理来用我们的自由，结果怎么样呢？真理会让我们得以那一个自由，不是父母生下来我们就有的那种。我把那个自由哈、啊，我现在经历的跟他，什么叫自由呢？自由就是自在，就是平安。啊，这个东西就是不因为外面环境变你就变，甚至最难得的。不因为太太的情绪对我不好，我有变，因为我知道这是神所给我的，是不是啊？那是他一时的，人有情绪，就说妈那种的自由，那种的另外一种释放，我常讲是一种释放，不是放肆哦。
释放，
假自由是放肆，真自由是真的被主释放，好像没有被什么东西来绑着你。我们遵循。真理就是我们遵守主的道所明白的真理，这一个真理是叫我们在这一个区块里面被释放的。这是很稀奇的。有很多的人啊，哇，家庭事业有没有，是不是啊？重庆这个区块是什么样的，是不得释放的。是这样，哇，等到又是遵循主的道，主给我们看见一个关于一个工作的态度的时候，哎呀，其实没有什么全世界传道人、半世界传道人嘛。我们的天职就是服侍主嘛，我们的副业才在社会上面打工嘛，因为我们要生活嘛，是不是啊？有的在礼拜堂打工，有的是在这个商业机构打工，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都是一个生活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我的体会就是这样的，你反正为了过日子拿薪水的统统叫打工，你做一件事情不是为了想得什么的，为了主的，这叫服侍，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哇，等到有一天你这样一个侍奉，这样一个工作侍奉的这一个真理，你慢慢真的哇，好像不给钱的做得更卖力，有的时候给你钱的还有一点觉得 值不值得，我的生命一个月才卖给你这么一点点钱，花不来是吧？但是不做 不做也不行嘛，人要生活是不是？等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会发现是原来我们这样的遵行主的话，得做了这一方面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在工作这个区块就被释放了。我们做任何事情不在乎代价有多少，我们在做的里面就知道说，我们这样做主的心满足多少，我们这样做主的荣耀能够得着多少，我们这样做主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是怎么样，慢慢慢慢就不一样了。在工作里面跟同事的相处也变成一种生命的熬炼，是不是这样？你慢慢会发现，我们遵守主的道，体会了那一点以后，是被从那个里面释放出来。从前是不加薪水心难过，有没有？是吧？哇，大家要 promotion 的时候，对不对？ promotion 两个，一个是 position 的 promotion， 一个是什么 salary 的 promotion。但是 promotion 也常常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你这个 position promotion， 你的 salary 一定 promotion， 是不是这样？但等到我们在被这个释放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那个意思就是说，不受这些东西来辖制我们的心了。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主给我们开启那一点点主的道，我们愿意来遵行的时候，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在生活上面的一个释放。我有个经验，你知道我们在山上啊，这一次对我金钱上面的东西就变成开启了。你到底要饶恕他，还是你一定要追你的钱？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因为这个后来有一些工作对人有些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拿点现金摆在家里面，你知道，随时可以帮助人。但在山上那边哪有什么 alarm system 是吧？什么都没有嘛，是不是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晚上还会要出去，弟兄姊妹，有一次我们去聚会，晚上回来就发现家里面不对了，马上去看那个钱，
没了，
脚印很清晰，是不是啊？丢掉的是钱，要不要追？要追也不难，是不是啊？真的要追不难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到最后就是说，你丢掉的是钱，你要不要赦免这样的一个弟兄，让他有回头的机会？后来这个弟兄被神管教很厉害，因为他不肯回头，但是不是我去追究他。以后我就先知道说，有很多的东西比钱更重要，可以给一个弟兄重新开始的机会，可以让弟兄有一次得做一个弟兄的机会，比丢掉这些钱更重要。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耶稣可以舍弃一切来为我们的时候，真的钱财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一个因为遵守主的道，在这一点上就被什么，就被开启了，就被释放了。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得走了自由。钱多也好，钱多也不会挥霍，钱少也不会含苦，就是这样。你看，这叫什么？这叫自由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到有一天，住 apartment 也好，住 house 也好，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就说慢慢被释放了，这个释放是什么？这个释放，那个释放，这个释放是真正的自由，是被真理释放的。那我下面我就问大家一下，我们也是懂真理，我们懂那个圣经会释放我们吗？有时反而会捆绑我们，是不是这样？哎呀，你知道有一个小女孩现在参加我们的这个，我说她小女孩可能也不是很小，是我看起来在我们福音班是最小的一个。我有一天看到他，因为上次跟他们分享神爱世啊什么，后来就说，哎呀，我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神爱你，你相信不相信？那你要不要真心信他？他什么了？他说我还做了没有那么好了，就他明白很多圣经里面的好坏，他说我做不到了。 意思就是说，哦，我做了以后的，说我信了又做不到，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是不是？或者说信了以后一定要强迫自己这样做，多痛苦啊！我干嘛给我自己约束呢？讲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哎，奇怪，为什么明白圣经会变成约束啊？而得着真理是自由啊？你说这两个一不一样？等到有一天，你说你得着的是什么？你说你得着的是什么东西，让你受辖制的？你要小心。等到有一天你在过追求的过程里面，你所得着的是释放我们的，哇，我们感谢主，是不是这样？因为真的是这样哎。另外还有一种说，另外还有一种不是辖制，是一种负担。像保罗他讲的，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种负担，负担不是辖制。负担不是，慢慢要去分，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分的，哎呀，就变成文字上面的定义，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不是，我们自己的瑕疵，我们自己会知道的。它变成这样，但是真正我们所遵循得着的自由，耶稣说，这真理会叫我们得以自由。我有那么一点点的体会是真实的，我跟就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个一个人能够全然的自由，哇，像耶稣这样，我也是很羡慕。就耶稣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有没有？但是在世人眼光呢，他就是完全一个受限制的人，有没有？别人可以，他不可以，有没有？有没有？但是他为什么那么自由呢？因为父给他看见了，他就做；父给他听见了，他就说嘛。他完全行在父神的真理的里面，以至于他就成为一个最自由的人，甚至在十字架上仇恨都不能够让他受辖制。这么厉害，连人对他的那一种无理的逼迫都不能辖制他。那想想我们呢，想想我们呢，哇，我们人只要说出我们一句话，我们就被人家那一句话辖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行一个我们听见的真理，叫做饶恕嘛，是不是这样？等到真的我们遵循了这样一个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从那个人家批评我们的那个话的瑕疵里面就被释放了嘛。真的好去体会了。那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会听见主的道而愿意去遵循的那个切入点都不一样，每个人都那个起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真的有心，我们就开始经历那一个层面真正的自由跟释放，这是很稀奇的。所以呢，我到美国来有一个很大的体会，我觉得有很多信耶稣的人没有得着自由。那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吗？就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耶稣在这边很清楚啊，这些人因为他讲了前面这段话，我是世界的光，哎呀，又是这样，讲到最后怎么样，有很多犹太人就信了耶稣。耶稣就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因为你们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做人的门徒很容易，有没有？某某人讲的，我们觉得他门徒嘛。我们做人的门徒很容易，但是我们做人的门徒就是说那个人说的话就不难了嘛，对不对？是吧？但是做耶稣的门徒，其实真门徒什么呢？不是说耶稣说过的话，是行他给我们看见的道，差就差在这里了。举例来讲，我们说一个人进入少林，真正做人家的这个学徒门徒，对不对？到最后出来可以讲了一口好武功，结果呢，没有功力的，那你怎么想？怎么想？啊，我太太有这个本事，她说了一口好菜。她常常说，她说我先生烧了一手好菜，我说了一嘴好菜，因为这个怎么做，她通通不知道。就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体验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了一口好真理，是吗？但是我们真正 明白吗？却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知道没有明白真正的真理呢？因为我们没有得自由，反而受辖制。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耶稣讲的这句话很简单的话，但是却是我们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我们到底追求在哪一个方向？我们比如说把整个圣经都了解，好的，要去了解，不错。但是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神也只会开启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给我们看起，我们能够做的，我们不愿意行，不会说。神常常开启我们的是，我们现在能够行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是这样，是吗？是吗？今天我们要服侍主，主是看我们没有的还是看我们有的？是看我们所有的，然后慢慢慢慢把我们没有的也会赐给我，是这样。我们不要去勉强我们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我们有一颗遵行主的道的心，你会发现我们就越来越明白真理，我们就越来越的释放。啊，你看一个服侍主的人啊，服侍到最后很累，他就是表面外面做给你看，就越做越辛苦，越做越累，做到最后不见了啊，这个人突然不见了，是不是？但还有的什么，他真是在那边的服侍主，是因为领受了主给他的一个话，他就真正去做。但是呢，他越服侍怎么呢？越明白主的心，就越自由，越释放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真正是要做主真的门徒，我们就要走这条路，真的就要走这条路。不是我说的，是主亲口对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说的。那么他们一听，他们虽然信了耶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不明白啊，我们也不要觉得很难过。当有一天我们把我们领会的去跟人家分享，别人不明白的时候，你也不要很 frustrate。假如我们很 frustrate， 证明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是坚持我们想的、信的，对，没有想到说我们有这样一个体会是神的恩典。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罪的，他也不会那么容易得罪，所以呢，我们会更加的因为他的缘故，怎么样？不会很 frustrate。这是真的，这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就是我跟你讲是对的，是真的，是圣经，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哎呀，不对。这不是生命的，这是道理上面跟他不一样。还有一种层面，真的跟他分享了他不体会，真的跟他分享了他也不照着做，我们会为他有点忧伤难过，这是对的。哎，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有没有？会不会啊不太一样。所以下面呢，很显然这些信他刚刚信他的犹太人，耶稣讲的这个话他不明白。那么他不明白在哪里呢？他不明白就是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做过谁的奴仆呢？就算他们现在在做王国奴，他们心里面还不是做奴仆。犹太人就这么厉害，他在德国他的心还是神的子民，所以人家才会杀他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像他到了德国，对不对？他不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是神的选民，德国人杀他干什么？还可以用他，他就是犹太人，不是那么轻易的给你其他国家人用的。他知道他是神的百姓，他是神的选民，你知道吗？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人是不是在做罗马帝国的王国奴啊？他都还不觉得他们是奴仆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他这边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在他们心里面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自由不自由？什么说你们要得自由呢？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们说我们已经是神儿女了，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假如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谦卑，要很小心。这个话我再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说哎呀我是神的儿女了，神的话我们就完全能够体会，不一定的。根据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能够体会什么话？ 但是表面上的字义，我们读过书都会明白，但那个生命里面真正主要像我们说的他的道，不一定马上就能够体会的，要慢慢去经历，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体会。啊，他们没有觉得做奴仆。我要问了，我们今天在做，我们没觉得我们做谁的奴仆？有没有？
这主耶稣的奴仆。
嗯，还有呢，有没有做房子奴仆的？我在美国看到很多奴仆，哎，真的看到很多的奴仆，
家家都是奴仆，
家家都是奴仆哈。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就真正捆绑我们的，我们就是做他的奴仆，被捆绑了，被捆绑。那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生活生命里面，有被什么东西捆绑？耶稣只用一句话，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把整个的辖制做奴仆，用一个犯罪，用这个罪来规范他。所以才会，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其实真正来讲，你知道吗？这个话讲的不知道会不会太重。其实这个真的是老约翰，一个爱的使徒老约翰讲的，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一个人不爱主，不爱神，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你们没听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说，一个做丈夫的不爱他太太，这个男人是可咒可诅的，同意吗，姐妹们？
拍手
哎，弟兄，哎，弟兄同意吗？
同意，
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话嘛，是不是啊？一个做妈妈的不爱他的儿女，这个人可咒可诅，你同意吗？一个做儿女的不爱他的父母，这个人可咒可诅。就说讲到爱的时候是那样的，其实你想想看，反过来讲啊，刚才说我们做耶稣的奴仆，其实爱本身就有一种愿意做奴仆的心，但是很稀奇的，当我们爱主的时候，主释放我们；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世界辖制我们。哎呀，我说当我真的体会了这个味道的时候，我再读说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一讲到奴仆的时候，谁犯罪就是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我们活在世界上，爱上帝以外的东西都是犯罪。更正一下，你可以爱，举例讲，我其实我很爱运动，是不是啊？是吧？很爱运动啊。等到有一天，有人在福音上有需要，主给我有一个托付的时候，这段时间运动的时间我就放下了，另外优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哎，我可以喜欢运动，但是运动不会成为我生命里面最爱的。那我从前呢，我刚刚真正开始悔改信耶稣以后，我还有很多的朋友呢，舞会不断的。我们参加舞会都还带着家伙的。
哎呦，
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现在信耶稣了啊。哎，圣诞节舞会就是最大的舞会哎。我说可以，你们要来可以，我要参加完整个崇拜完了以后再来。现在呢？现在去不去？去了就慢慢是吧？就说人他会有个过程，你慢慢发现一个人真正得到主以后，他会整个的顺位不一样的。等到有一天还有什么东西我们爱他胜过爱神的时候，哎呀呀，这个上帝不勉强我们的了啊！但是我们会做那个东西的奴仆，我们会做那个东西的奴仆。但是神愿意慢慢的释放我们。我常常讲了，神要我们放掉的东西，不是说神不要给我们， 一个最真实的见证就是说，神要我放下我心中的妻子的时候，因为曾经我做过这个见证，你没来讲，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想到我所爱的太太，我没有办法继续再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神给我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真的你在我跟你太太之间，你要选择谁。当我要选择神的时候，神没有把我太太拿去啊，还是还给我，让我可以更知道怎么样因为爱神的缘故爱我的太太。但是我们人常常在选择爱神跟爱我们心里很爱东西的时候，我们把神摆在一边的时候，到最后你这么，我最怕你把上帝都丢了，你还这样对我啊。其实我们不要讲上帝了，我们不要讲上帝了，到有一天，对不对，一个做太太的这个跟先生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先生说，太太我都为了你今天都没有去打球，你都还不要怎么样，哎，哇，这个东西很，你看会不会这样。太太你看我这么爱你，我连我最爱的高尔夫球都不去又打了，对不对，你今天还用这样的脸色对待我，会不会这样啊。真的，我大家想嘛，这是很真实的情况嘛。但是只有一个，当我们愿意爱神放弃一切的时候，其实爱我们的神会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心态去爱我们所放下的东西，怪不怪？而且自由了，我们所爱的那件东西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了。当事业跟爱神比较的时候，当我们把神摆在前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去经营爱我们的事业，对不对？这个事业慢慢都可以荣耀神的。哎呀，其实从这样一个点来讲的时候，耶稣好了，不管你们做什么，都被什么捆绑了，谁被罪辖制就是罪人了。什么是罪？在神，就是在神以外有一样东西，就是除了神以外有一样东西是你爱他比爱神更爱他，就是一切罪恶产生的原因。我再说一次，一切罪恶产生的原因不是那个东西不好，是因为你选择了那个东西，不要了上帝，这个东西有一天就会产生你心里的苦毒，这件东西就会产生你有一天做一些得罪人得罪神的事。真的，我们好去思想这些东西。爱儿女好不好啊？等到你爱儿女爱到胜过爱神的时候，到儿女不爱你的时候，不听你话的时候，你的苦毒，你的那一种东西统统跑出来犯罪了，你们同意吗？我们的经历是不是这个样子？但等到我们是爱神的，神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爱我们子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而耶稣说这个话，把我们所有成奴仆这个事实都涵盖，这么面广的一个涵盖，只能够在我的体会呢，在我体会，就是我们